我们今天要讲到157页这里啊，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好，我们来看哈，停顿良久这里啊，在激愤的情绪中，你们有些人会把自然看作善良与耐久的，而且充满了一种天真与喜悦。同时，另一方面，你们把人视为一种出身为贱的族类，一种在地球表面上的虫害，一种不管具有任何强烈之良善意图，却都必然会做错每件事的生物。因此，你们也不信任人的天性。好，那这一段讲得很好玩啊，我们把这个所有最优良的这个部分都送给了大自然啊。那把这个所有这个比较劣等的这些特质都放在人类的身上，好，这我们过度的啊放大了大自然的伟大的力量，而缩小了自己存在的重要性，好，缩小了，而且这个还对自己的这个人呢，人类的存在是非常卑微的，很会犯错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观念哈，也是像我们在前几段我们一直在讨论，好，比如说我们过去的神话故事有没有把很大的力量都把它这个交付给大自然，好，所以我们就会说雷公会处罚不义之人嘛，有没有，好，天灾是神明不高兴了，因为人太蠢了，做了太多糟糕的事情，好，那所以我们可能啊也是不知不觉的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渺小的位置上，而且是很容易犯错的。好，所以对整个大自然，当然它真的有时候它会让人震折在它的那种好大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力量里面。好，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大自然的环境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也会觉得人很渺小，有没有？好，但是也不至于说把人放在一个。啊，我们就是会做错每件事的生物，然后非常不信任人的人性，好，那这是有问题的哈。再次说哈，接下来这个神话给予一般自然现象很大的价值，有没有过度的放大了大自然的一个力量跟它存在的价值？可是相对的是，因为我们缩小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啊，这个想法是有问题的。却在一个与其他方面具有教化性的故事里，单单把人视为恶的。然而，与自然的真正认同，会约略显示出人在物质行星范围里的地位，也会把它几乎不知不觉达成之成就带到最前面来。好，这边最讲的是，其实人一直在跟大自然互相在互动着。好，互相在影响着，彼此在影响着。虽然大自然的力量很大，它看起来价值好像真的高过我们人类，但是其实暂时说不是这样子。假如我们跟大自然真正认同，你看我们因着在跟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里面，我们其实也达成了很多对这个地球的贡献，有没有？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怎么讲哈，对大自然的一个，假如说我们没有这个疏通运河的能力，黄河不就是连年在犯水灾吗？黄河有没有？好，那可是你看我们人类的智慧有没有把黄河的这个水坝做得很好？所以其实在现在来讲，很少听到黄河会泛滥，有没有？好，我们比如说对大自然，它可能会每逢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但是我们人类的力量它却是运用智慧而改善了这些现象。好，那我现在好像想的就是像水坝不就是这样子吗？好，当然是在一个很合理合法的范围里面。好，那比如说你看我们在这个造桥铺路好了，好，造桥铺路，好，比如说我们在侦测这个气象的一些科技的这些能力，好，其实也保护了人类在某一个科学发展的这种能力之下，得到了一个相当的保障，有没有？好， 所以他是说，假如我们跟大自然的力量能够认同，我们顺着一个大自然的一个能量的流动，而我们做出某些对整个地球环境的一种改造也好，一种设施也好，事实上它其实对人类是有帮助的。好，那基本上我们也希望不要破坏了大自然，而能够达到两边，我们说大自然也能够维持得住，然后我们人类的生活的幸福跟保障也能够维持在一个品质上。所以其实人类一直都很努力的在这个上面，好，然后来面对这个大自然的一些现象，能够做出一个适当的一个这种设施，啊，适当的一种配备，好，那让我们的生活会更好。可是现在就会，我们会有一个现象，哦，为什么？我们过度的开发，过度的破坏了大自然，怎么样？啊，甚至于我们把很多的森林都把它砍伐，然后把它变成盖房子的地方。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哈，也有一些真的很有良知的人哈，跟你讲，啊，他们会买地来造林，好，但是不盖房子，有没有？只是维护那个土地自然存在的状态。好。我们接着看啊，在这个158页的1、2、3、4、5行啊，我会回头来谈那些成就。那到现在，我想提一些其他的问题，关于个人与天灾或某种流行病，那根据定义就关系到一大群人的关系。好，你们形成自己的实相。如果你们厌倦了听我强调那一点，我只能说，我希望这个重复会使你们了解。这个声明适用于你所经验最微妙以及最重要的事情上。好，那再次一直都在讲，我们的信念在形成实相，在最小最小的一件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到一个了不起的一件大事情，其实都是信不成的事情。好，所以讲到这，嘉伦你会想到，比如说像你的一个心情，也是你信念创造的事情。啊，像你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或者你现在正在面临的一些问题，也是信念创造实相。我们问题就在于我们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信念创造的什么实相，对吧？啊，实相比较容易看到，可是是什么信念怎么创造的搞不清楚。啊，因为其实我们的思想哈，有的时候不是单纯的一个想法，好像一个萝卜一个坑，不是，啊，是一直有连带关系的想法，再加上联想，加上想象力。啊，有一大堆的这种想法，后来创造了一个实相出来，于是你理不清到底是哪些信念让我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实相，它可能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想法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果来，甚至于它跟你从小到大我们常在讲累积的一些看事情的角度、感受、情绪，慢慢慢慢累积到一个状态的时候，呈现了现在你在面对的实相。所以你在探讨你现在的这个实相有哪些信念所产生的，你看真的是要花一点功夫的，对不对？花一点功夫。好，有些人相信他们必须受罚，因此搜索出不幸的状况。啊，这句话就像我刚刚在讲，假如你觉得你很孤单，你就会收集很多来证明你很孤单的事件，有没有？啊，人家不理我，人家都不跟我讲话，打电话去怎么会不在呢？为什么不接电话？啊，当你最需要有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到处碰壁。啊，你到处找不到人讲话，那么这就是刚刚这句话讲，只要有人相信他一定要受罚、受处罚，所以他就会找出很多不幸的状况，他们屈服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在其中遭到报应。像我从小哈就一直相信，只要我讲话不诚实，或是我心里面带着一个诅咒人家的想法，我一定马上会有报应。那我常常就一转身，我就踢到脚。好，那个脚我就一边摸脚，你看我心里就在想，你看吧，暴力马上就发生。好，所以后来慢慢慢慢的，在我小时候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个非常严格在看待自己，我不可以犯错，否则会有暴力。真的，你弄完了
呀？弄完了，
弄完了哈。对，所以你对自己有很多很严格的约束，怎么样？所以很在意自己有没有犯错。心里面隐隐约约都觉得会被处罚，对不对？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念？有，我们有这样的信念，因为也许你不觉得你身上有这么强烈的这个感觉，可是当你在看到别人做不义的事情，啊，做坏事的时候，你心里面马上会浮现什么？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就张一口，正一张，一点两纳。我们一定会有这个想法。好，那你这个反应哦，是怎么来的？因为你看待你自己，也常常有一个很严厉的，好，甚至于有一个非常害怕的心态在那里看着你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成为自己的判官？你的信念、你的人生观就是你的判官。有没有发现，其实你是常常用着自己的一个审判标准先来判断，先来审判你自己。可是也许你不容易觉察你怎么审判你自己。好，可是当你怎么审判别人，怎么在批判别人的时候，你多少就会看到你是怎么在看待你自己，对不对？我们都一定要从外境来看到内境嘛，就这个意思。好，所以他们可能会找出国内哪些天灾频人的地区，或他们的行为也许是那样，以致会吸引其他人产生一种爆炸性的反应。不过个人常常总会为了自己的目的去利用灾难，作为把生活带入清楚焦点的一个外在力量。啊，这件事情太有趣了。怎么说？我再拿家人做例子。比如说你现在心情常很忧郁，这个忧郁就是要把你的生活带到一个清楚焦点的外在力量。你本来可以不要忧郁，可是为什么我这么忧郁？我这么孤单，我这么讨厌我现在的生活，有没有你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好，然后你就看到我生活的确都不如意啊，我的确都是不如所愿啊，都不想再跟我讲话。可是你看他这句话说，你会利用这些灾难，只要我把灾难替换成你现在不喜欢的生活，甚至负债的这个现象啊，作为把生活带入清楚焦点的一个外在力量。那他在说什么？会不会他给嘉伦再一次审视自己内在里面是怎么看待他生活、看待他人生的机会？嘉伦有没有一个一直都不肯讲话、脚踏实地的自己？在某方面嘛，一直很想出国旅游啊，做美容啊，提名牌包包啊，对不对？在高阶的在比较高层的生活方式来获得自己这种非常非常非常贵妇般的生活嘛，有没有啊？结果你现在发生了这一连串不如意的事情，把你打下来了嘛，从贵妇般的生活打入平民的生活嘛。你跟我们在一起都是平民嘛，你看我们都是平民，因为你本来是在贵妇嘛，你在那个贵妇啊，拿那个名牌包包，然后整天在那做脸修指甲，然后到处去出国去玩嘛。你们你刚刚讲说好想再到欧洲去玩嘛，有没有？哎，那你那些贵妇般的生活，你就没有机会认识我们这些平民嘛。好，我那个是说，当然有。那会不会嘉伦的心态，他最大的不平衡是在面对他没有办法过他认为他渴望想过的生活？所以他最大的抱怨在这里。可是后面有一个后面真正命运把你带到这个地步来，是为了要你真实的认识你自己，你的内在那个其实除掉了这些贵妇般生活以外，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会不会贵妇般的生活也不过就是你内心一种暂时逃避的外在现象？好，你自己也讲过，跟那些贵妇般的人过那样的生活，有的时候还真是不踏实。好，他们在讲的那些话，好，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一些生活模式，好，生活方式，真的是你很喜欢的吗？所以嘛，你正好先来平民这里试试看，看看平民的生活有没有比较踏实一点啊？对，然后再去调整，调整就是135贵妇，246平民。各位，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想法常常都是过于不及，有没有？常常都一不小心跑到很极端的状态，要么就很贵妇，要么就很平民。可是其实你是可以有弹性的，对不对？好，你碰到贵妇讲贵妇的话嘛，好，你要跟贵妇出去喝下午茶，就把你的名牌包、把你的衣服拿出来嘛。好，假如你要跟平民在一块的话，你就穿比较普通一点的衣服。好，这是一个比喻嘛。也就是说你其实是可以保持很好的弹性，而且你也不会划分得很清楚，你知道我们最喜欢把人分类，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很喜欢很容易就把人分类啊？你是属于哪一类，你是属于哪一类？ 啊，就有点像是啊，你是哪一个品种的狗，不是，你是哪一个品种的猫，而且我们好像就会很容易做这样的分类。可是人真的只是因着他的某些特外在行为、生活模式来做分类吗？不是吧？应该不是这样子吧？啊，人怎么样被分类呢？好，我们能够把人分类的一个基准点在哪里？通常都只有在外在物质实上，他们才有办法这么分嘛，是不是？啊，高的站一边，矮的站一边嘛，胖的在这一边，瘦的坐那一边。以后你们来上课，男的坐这边，女的坐那边，同性恋都坐中间。对啊，我们现在也要尊重同性恋。啊，那人怎么分类？是不是？可是我们心念产生不平衡，多少都是把人分了类，然后觉得自己是在哪一类，然后他们在哪一类，然后开始在比较，你才会开始不平衡啊，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你看我们看到那种富二代啊，然后竟然把生活也过成这个样子，我们心里面有一点暗爽，会不会有一种你看钱多不见得是好事，怎么样？这么年轻过这么富裕的生活不见得是好事，你心里面会不会浮现这种想法？会不会？会吗？再往里面探索，你心里面有没有一点酸酸的？好，有没有一种对钱上面也是有一些限制性的想法？可是当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我们马上就看到，你看让这个年轻人用这么多的钱，你的那个想法批判马上来，可是我们没有去探索更多内在的因素。就像天灾把人卷入一个天灾里面，好，那甚至你把自己卷入在一个灾难性的这个状态里，不见得是天灾，你的疾病也是一场灾难，好，你生活的一个这个变化，比如说倒闭，公司倒闭，它也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来到你的生命里面，你为什么会在这个灾难的事件里面你为什么会在这个事件里面？所以你看哈，赛斯讲的很有趣，他说是我们个人常常会为了自己的目的，我们是故意让自己去进入到这个灾难的状态里面。好，那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些人也许玩着死亡的念头，在最后的一举中选择与自然有个戏剧性的接触，而其他人则在最后一刻改变了心意。什么意思？你早就想死，所以你上了一般死亡飞机，失事的飞机。好，那有些人在最后一刻改变心意，什么意思？他突然不去了，突然有个事情拉住他，没有上了那一班飞机，有没有？所以我们就可以选，就可以明白说，一架飞机失事，还是有人生还，有些人就跟着这个失事的飞机，然后就走了，有没有？但是说，永远都有个人的因素。只是死无对证，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个每一个从灾难里面死掉的人叫来去探讨他的原因。可是赛斯这里讲说，有些人在玩弄着死亡的念头，有些人希望你看进入到一个灾难里面，然后呢为他的生命来做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安排，不一样的安排，让他能够有不同的感觉。好，那些卷入这些灾难的人，幸存者常常用这种规模宏大的境况，以便参与那些似乎比先前乏味的存在拥有更大重要性之事件。他们追求刺激，无论其后果，多多少少变成历史的一部分。他们一己的生命至少有一次与更大的源头认同了，而许多人由之得到新的力量与活力，社会的障碍被破除了，经济地位被忘怀了，个人情感的范围被给予了更大更完美的空间。好，这里面讲说，像卷入灾难的这些人都带着自己个人的目的了。好，你看每一次这个大灾难来，大家有没有变得好团结了？好，起码钱都很团结，通通涌向那边，有没有？好，你看碰到一些灾难，我们可能会暂时在这段时间里面不分彼此，不分党派，好，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把这个灾难的事情赶快把它处理好，有没有？好，等到这个灾难到一个段落，你看现在就没有再报气爆的事情吗？有没有？很少再报导这个气爆的事情吗？被后面的新闻一个一个又盖过，地沟油的事情有没有慢慢的就会被这个 个富二代杀警察的事情盖过去，好，一件事情盖过一件事情。好，除非我们真的能够学到了教训，而开始改变我们个人的信念，然后让这个整个群体的信念慢慢慢慢，每个个人的改变渲染了整个群体的信念也一起改变的话，否则同样的事件会一直不断的反复出现。油的事情是现在才发生的吗？啊，上一次那个油品的事情有做到什么程度吗？有没有再继续去查？啊，然后再翻一件事情来，更严重的事情。昨天看到说春水堂有五件食品也遭殃了，啊，因为它上的油葱也有用这样的油，有没有？好，那你看像这样的一个事件，一个灾难性的事件，有没有把我们众人的焦点开始集中在这里？好，来真正的探索到底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再一次的给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来面对这些事情，否则没有发生、没有爆发这些灾难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还在自己的状况里，有没有？好，一个灾难的事情出来，它有好多种意义，有个人参与的意义，有群体在这个灾难里面，大家彼此之间是怎么在互动的？好，可能情感的这个连结被扩大了，好，可能很多的社会上的障碍因此而被打开了，好，打掉了。所以一个灾难的事情是很有目的的，很有意义的。那有时候我都在想，假如没有爆发这个地沟油的事件，我们人类的身体会不会越来越健康呢？我们会不会越来越强壮？大家怎么都不做声？不见得啊，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吃了多少年地沟油了，拜托，没有爆发这个油品，难道你没有吃吗？我没有在歌颂说我们吃这个油品没关系，大家放心继续吃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当然哈，假如我要从这个观点来讲，你的焦点是放在地沟油，还是放在身体怎么这么了不起？好，放我们不知不觉，好，已经清理了多少地沟油了？好，我们的身体不知不觉产生了很多的抗体，好，对抗了很多食品上的这种危机。这也是再次在讲的耶，这次再次在说我们的身体多么的厉害，多么的有智慧。我们不知不觉吃了多少有毒的东西，可是我们不见得都有其反应，好，反倒是我们会变成无敌铁金刚，对不对？百毒不侵，好，神农尝百草，有没有？那最后也会练到百毒不侵。好，那会不会我们台湾的人会因为这样子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呢？癌症是还没有发现地沟油之前就已经很多了。好，那你现在就会开始把癌症归咎都是地沟油。好，过去有这么多的癌症的病人都是因为不知不觉吃了很多地沟油，对不对？对哈，哦，来，我们接着看，等一下就会念到。你这个对先保持一下，那个保持一个问号。好，来，那些选啊，这个我念过哈。人的欲望与情感多少与如你了解的自然之物理现象融合在一起，因此这种暴风雨或灾难是心理活动的结果，就与他们是气候状况的结果一样多。好，人的欲望与情感，好，人的欲望与情感跟气候一样，这就是赛斯一直在讲，人类的情感情绪就跟大自然的春夏秋冬季节交替，好，是一样的道理。有的时候晴朗，好，万里无云；有的时候又狂风暴雨，有没有像我们的心情？有嘛？有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好，哇，晴空万里；有的时候我们不如意的时候，我们要泼妇骂街，这个叫做狂暴的心灵，好，狂暴的现象。不论表面看起来怎么样，暴风雨、地震、洪水，客观上对大地的健康来讲都十分必要的。哎，你想，一直都晴空万里，像现在这两天，安利刚布。你看那个植物啊，都马上就干掉了，很多那个行道树，还有那个行道的那些花草哈，都干死了一大堆，对不对？好，那虽然啊，那么人与自然的目的都达到了，虽然一般来讲，人的神话使他对那些交互作用盲目，不论何时啊，涉及了疾病的时候，人们的思想与情感永远给了你清楚的线索，但是大多数的人忽略了这个资讯， 他们检查修剪自己的思想，因此许多人因自己想要而变成某种流行病的受害者，虽然他们可能相当激烈的否认这一点。好，这个这一段就是我说家人你要这个再来好好探讨。涉及疾病的时候，人们的思想与情感永远给你清楚的线索。这句话你画上来。好，意思又在强调，再次在讲，你的疾病绝对跟你的思想、你的欲望、你的情感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不是地沟油。好，我相信得癌症的人跟没有得癌症的人吃到的地沟油应该一样多嘛，而且我们吃的东西的来源都差不多嘛，对不对？而且我还很喜欢春水堂，那我比较少叫那些东西都是真的。万一再来查，万一珍珠，上次不是塑化剂吗？对呀、现在大家有没有继续在吃珍珠哦？有啊，又忘了，对不对？又忘了，还好人会健忘，还好人会健忘，对不对？其实当然，我们说谎不义之财哈，你拿久了，你到时候你自己要面对这个结果，你要负责任的。用这个地沟油从食品上面做这么多不义的事情，其实还会有自然的后果，你还是要面对的。可是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疾病永远涉及了你的情感、你的欲望、你的感受。所以你说癌症都是因为吃地沟油吗？不是，这有点像是，我因为想休息，所以我故意让我得到流行性感冒一样的道理。可是因为我的思想被我掩盖了，甚至被我合理化了，我根本不承认我生病是为了想请假。所以你看，我们刚刚那位同学讲眼睛肿、心悸。心脏乱跳，心悸是为了想请假，是吗？为了想请假而找到一个合理化的借口，好明显哦，对不对？好明显，各位，你不相信你试试看，只要你请个假放在家里，在家里你会觉得身体怎么那么健康，怎么那么舒服？可是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怎么这里也痛，那里也痛，有没有？对呀、我觉得我要来试试看这种练习。好，关于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对，所以家人，你要不要再强化一下？好，我今天所碰到的事情，都不是因为我老公、我的员工，还是那些丧葬的家属，还是我的小孩引起。我今天心里面这些不愉快的感觉。这句话也是阻碍性的心理。
他自己说的啊，
他自己说，他只讲，你只听到他这句话了，他后面会讲一大堆，对不对？会讲一大堆。
他说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不代表不可能，对不对？没有那么容易，对他不太容易，对你比较容易，有没有程度上的差别？还是有的嘛，还是有的。所以只要你说很难很难很难，你在刚开始要探索的时候，你已经给自己下了一道闸门了，有没有？摩诃铃，摩诃铃，摩诃铃，好不好？对呀、所以我开始，我怎么让我的心里面慢慢比较柔软？那个柔软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放一道这么坚硬的闸门。我要相信是可能的，虽然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可是我要相信它是可能的。起码这个想法要先改变呐、有没有？好，可是呢？对呀、问不出来。
对呀、你怎么问你又不出来？
继续问。你今天会坐到这里，这么久没有来坐，坐到这里，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的？你看，那我在跟你讲话，你听到了？你不但听到了，而且马上。张请求没听出来，你还有行动哦，家人你有在做啊，你做到啦、有没有？跟你的内我说谢谢，帮我添油，跟你自己说谢谢，我愿意听从我内我的指引，无吧？无啊，他也一直在指引你啊，对吧？我练习光电，练习香不香？香了没香？应该是什么音频才算？是吗？不是啊。所以其实内我的声音没有各位以为的那么遥远，没有各位以为的那么好像很神奇很神，对不对？ 朋友，他其实常常一直都在跟你讲话，他一直在讲话，哦，不是幻听哦，啊，那不太一样，啊，我跟你讲，因为我跟你讲话绝对不会这样去想，好，因为有幻听的人哈，十之八九他都会听到，哎，你很差，你还不去死了算了，哦，只要你听到这种话哈，一定是幻听，好，可是他告诉你说，哎，你出去晒晒太阳啊。啊，请个假啊，去旅个行啊，就跟老板说我想休息啊，啊，阿嘉伦你就可以，啊，这个暂时离开一天啊，放一天的假总可以吧？又不要叫你放一个月，你放一天，对不对？或是你可以从放一个小时开始嘛，我一个小时去喝咖啡吃点点心可以吧？好，我一天给自己放两个小时可不可以？两个小时做什么？随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可不可以给自己放假？可以，可是当你觉得放假是一次放一个月的那个才叫做假，那么就不会珍惜你可以放一天的假，对不对？好，我们可以从小小的一步慢慢慢慢来。对呀，所以你要常常给自己放假。
我的那种现在是比较最近来去花一次，可是我没有放假，
所以你就不能怪内我咯，你不能说内我没有给你声音哦，也不可以说内我都没有给你指引哦，有没有从头到尾你自己都把自问自答呀，你都讲出来的。当你听到有什么声音的时候，你越惊觉。啊，当你觉得是神明讲话给你听，越惊觉。我跟你告诉你，啊，不是那样的意思，而是你的内在有一种感觉，我好想休假。哎，这就是内我告诉你说你该休息嘛，对不对？来，我们接着看，我特别在讲那些有危险性却不至于致命的流行病。在你们的时代，你必须了解医院是社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他们提供了社会服务，就如医药服务一样。好，许多人只不过是寂寞或过劳，有些人则是对普遍所持的竞争想法反叛，因此流行性感冒变成了急需要被休息之社会性借口，而被用为挽回面子的办法，使那些人可以把内在困难藏得让自己看不见啊！各位，这一段你好好的去体会一下，把它画下来。你看，只是因为寂寞过劳，或是压力过多，或是负责任负太久了，好累哦，我好想休息哦，可是开不了口，所以就让自己眼睛肿，让自己心脏砰砰乱跳。啊，他得癌症是什么意思？想长期休息，休久一点，有没有？感冒就是休短一点，啊，只是寂寞孤单。可是癌症是干什么？想休久一点，啊，想改变过去的人生。对吗？啊，你没控制对吗？
明白。
啊，那些能力的人才，就工资很有力量，明白？啊，你这话都怎样哈？很明白，很明白。啊，丽兰，真的是越来越可爱，只要听她笑声就可以了。你这话是一共有球，一直是一共有一卡。春夏秋冬开始在流动，很好，非常好。所以各位，我们身体的疾病真的提供了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焦点。啊，我们还没有那么的强烈的不舒服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勉强自己继续做苦难，继续做你不喜欢的事，继续过劳。可是当你开始有一个强烈的疾病来了，什么比较严重的疾病来的时候，它就会把你的注意力焦点都拉过来。啊，你就注意力焦点都拉过来了，然后你透过这个疾病。因为你想要治病，于是你就要去探讨我为什么要生病。所以癌症就是在做这个过程，对不对？好，癌症一个好大的震撼，把你的注意力通通都叫过来了，好让我集中所有的注意力来面对我为什么会生这场疾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好，所以他说以某种方式，这种流行病提供了他们自己的那种倾慕感，好给那些在不同环境里的人一个共同汇合之地。流行病被用为可接受的患病状态，在其中人们得到了他们至为需要却觉得不应该得到的休息或安静的自我醒思之间。好，所以再来哈，我们的情绪矫正得很低荡、很低落、很痛苦，它有的时候 也是在提供给我们一个安静思考的机会。有没有发现，当你什么都不想做，当你情绪糟得不得了啊，都不想要出门，那换一个角度，它根本也就是在提供给你一个机会，好好的自我面对，好好的安静下来。好，安静是为了可以走更长的路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你看，像这句话也很有趣，他说流行病提供了他们自己那种轻误感，为什么？流行病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得同样一种病。好，大家在同样的这个流行病里面，好像彼此的距离也拉近了。啊，假如说我们今天有好好多人都感冒了，啊，那我们在讲感冒的不舒服，大家有没有好同理哦？啊，那现在我们念了赛事之后，好，很多人都感冒了，大家都说啊，你呀什么又滚哈，我很阳光，什么又滚，啊你呀什么又滚哈，我喜阳光，什么又滚。大家的啊，这种轻误感，就是大家可以知道彼此为什么要得流行病的一种心思。我们为什么要做癌症传播？好，我们说感同身受。好，大家在同样的类似的这个癌症的这种状态里，也会有类似的心思，对不对？好，那我们只要在忧郁症的团体，哎，大家的那种低落的情绪，那在这个团体里面讲话就觉得好放心哦。好，我讲了你是懂我的，可是你忧郁症，然后就跟一个这个。一般人在讲，他根本很难体会到一个忧郁症的感觉是什么，对不对？然后他就会说，啊你也不安乐啊，啊不欠卡，不欠手啊，对吧？那么人这就感受，你更加严重，啊不你爱啊，啊你哪爱啊，爱得救过你。你听到这个话你什么感觉？你刚刚都爱了，另常爱啊，另常爱的，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类似的这样的团体里面，你反而会比较安心，好，比较安心。所以嘉文，你一定要常常来啊！因为你谈你的忧郁的时候，你也帮大家解除了一种忧郁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我分享的也都是有多少几个都是大家的好。
谁看上去对不对？你要从哪看上去？
我
从
那个
楼层上都不高。
我们查的什么还是啥？
对。
哈哈哈哈哈哈！因为什么？
啊，等一下，这个麦克风，麦克风。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会出现耳鸣跟头晕，然后这一个月，然后是而且甚至觉得说，会常常觉得说，干嘛活这么痛苦，从上面跳下去就好了。我上次一次没有成，那是因为意志力不够嘛。那这次从上面跳下去，我觉得更快。
你看，人的软弱、意志力不坚强，好不好？有时候也是很重要的。哦，谁说意志力一定要一直很坚强？对不对？这很好玩啊，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啊。你常常说我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可是那些没有耐力的人到后来会生病啊。很没有耐心的人啊，动不动哎呦我好想休息，我这里不舒服，哎，有没有反而减缓了得大病的一个机会，是不是？所以所有的现象都是相对性的，相对性的啊。今天我也觉得你很棒啊，一直在提升你智商有成功的事情啊，对不对？好，那我们都觉得说，哎，自杀没有成功，啊，这个来日方长，对不对？来日方长，很好啊，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上次有个同学很直接讲说，他要自杀，拿那个网路线，后来网路线断掉了，也没成功。啊，结果他哎，分享他想自杀的这个心情，哇，就有些人说，哎，我也有自杀过没成功哎，那我看了一本书还不错啊，分你看。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个人在经验这种有点郁症乏力爬不起来的那种心情的话，它不会只是个人的事件，对不对？好，当你在分享你的个人事件的时候，对这个群体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很多人根本不敢讲，好不好？很多人可能已经都试过很多遍了，也都没有成功，因为决心不够。好，可是后来我们现在在讨论，就是因为决心不够，代表你一定还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等着你，所以才会死不成。可是那个真的要死的人，你看跳楼的人没死，压死一个下坡的人，那究竟谁比较想死？啊，被压到的那个人想死，对不对？他倒不倒霉，他不倒霉，他要感谢那个跳下来成全他的人，否则他还真不知道该找什么方法去死，是不是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世界上的事情真的是叫人匪夷所思啊，对不对？故事那么多，你应该听到那么多的版本，应该变成一个非常幽默而且乐观正向的人才对。对，好，那更简单，把自己回到原来你认识的那个自己，回到那个认识的自己。我跟你讲，没有三两三的人能够做殡葬业吗？你看做殡葬业，我不只认识你做殡葬业，我认识另外一个朋友也做殡葬业，哦，就是容光焕发，贵妇的样子。你说你忧郁，你说给谁听？谁相信你看起来忧郁？对不对？你看你补一那个补一那个就好手，
对对，都在讲啊。
啊，有时候我就会好手，对，可以做殡葬业，你照照那个好体呀，你才撑得住嘛。哦，做殡葬业是要有多么有福气的人才能做。哦，你在人生最后的那个阶段，大家都怕得要死，可是你要去服务这些人，你看你了不了不起，你好了不起，你好伟大。对，镇得住，你想镇住什么？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你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呐、啊！你看现在特别人去做殡葬业，不是？你不要讲殡葬业，当医生也没有那么容易嘛。我在跟各位讲，我辅导过一个医生嘛，他只要一看到那个快死的病人，他自己就先昏倒。好、哦，他只要要。看到那个死掉的尸体，他自己也会昏倒。你说你来那边吗？你怎么当医生呢、啊？好、啊，你是怎么走过来的？你没有三两三，你不可能做这个事情。所以你要换一个角度开始看到你自己这么有力量。好、啊，外面的事情这么的不顺利，拖磨啊，对吧？给你拖啊，干你，你还是容光焕发，这到底行吗？对呀、啊，拖成这样，皮肤还那么好。
痘也长很多、啊，
痘也长很多，地沟油就不用。那张图片很可爱的吗？我不需要地沟油，我感觉有污啊，我有点吃啊，对吧？哦，那都是有储备的、啊，对吧？啊，林如你行就练练不告油，那不是一点吗？好的，我们赶快把这段看完啊、哦。所以呢，如果你曾经无精打采，或曾陷入心理上或身体上的夹缝里，恐惧有时甚至那些看起来不合理的可以用来唤起身体啊。如果你信任你的天性，就能够信任这种感受，而随顺他们自己的节奏与路线，他们就会变成其他的感受。这句话你画下来。好、啊，这就是我常常在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也在练习，当一个感觉来的时候，我不忙着解决它，我只是信任它，我信任这个感觉一定会慢慢过去，这个感觉一定会带着我啊，去进入到一个啊，变成其他的感受里面，它会转变我，我相信。好，那你想着说，甚至疾病也是身体健康的一部分，代表必要的调整，也追随这个人在任何特定时候的需要，他们是在身体、精神与心灵之间互动的一部分。你看，疾病是身心灵之间互动的一个重要的部分，疾病。那你现在同理可证，挫折是人生身心灵之间重要的部分，有没有？痛苦是重要的部分。好，所以嘉文，你暂时人生的一个低潮是你身心灵进展的重要的部分，没错嘛哈、哦？所以疾病带来一个成长的契机，我们生活的打击带来成长的契机，啊，我们人情感的崩溃带来一个下一段更清楚明白的一种感觉，啊，所以这些我觉得很激励人心。所以我刚刚在跟你讲的那些话，就是你要是只是换一个角度看，你整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好，之前看到是悲观，可是你现在看到充满希望，充满希望。我大多数的读者都曾经患过某种常常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疾病，而根本从来都不知道，因为身体正常且自然的治愈他自己。那个病没有被贴上标签，没有被承认是一种病况，并没有激起忧郁或恐惧，所以那个病来了又走了。所以各位你知道吗？养病养病养病，病越养越大，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在养病养病，焦点一直放在疾病上，激起你的恐惧、担忧、害怕。好，上个礼拜谈聊来的一个同学乳癌嘛，好，他就说到医院去，啊，明明都找不到 那个肿瘤从2点多变成0.8嘛。好，可是大家说，哎，他的好像背有点痛，医生好像那种恐慌的样子，哇，转移到骨头。哦，还没有做检查，那可能是个转移到骨头。你看这一句话有没有吓死人？啊，假如他没有去讲他背部疼痛的话，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坚强，对不对？啊，可是因为你好在意自己身体的疾病，你好在意身体的一个状况，你就会开始注意这个，注意那个，越注意有没有觉得自己越有问题？有吗？在这样的情况里，自然疗愈的过程发生了，但是很少人把这个功劳归于身体。好，你吃了一大堆的地沟油，那么你吃了一大堆这些黑心食品，可是你今天去做健康检查，根本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会归功你的身体健康吗？你会归功于说你的身体怎么那么棒吗？哦，不会，你可能会去找，哎，我吃这个厂牌地，它刚好没有被地沟油污染，有吗？他会找一个合理化的理由，可是你却不会感谢你的身体，不知道帮你消化了多少。可是消化地沟油这个也就算了，你的身体一直在帮你消化情绪感受，这一点你就常常忽略。你的身体一直在帮你消化你的情绪感受所带来的副作用，有没有？好，你的身体一直都想要希望你振奋。振作起来，你的身体因为要你振作起来，所以他会怎么样？他有时候这里痛那里痛，就是告诉你说该去按摩了，然后好，你这里痛那里痛，他会告诉你说，哎呀，我应该要去运动一下，怎么样？啊，这里痛那里痛，他告诉你说你该休假。你的身体有没有一直在告诉你什么？好，来帮你消化你的情绪的感受。疾病有没有在消化情绪的感受？有，他在开始。在调整你的情绪跟感受。好，每个人的有些部分是与自己存在的源头本身直接接触的。来，你画下来，就是我刚才讲这句话，什么叫内在的身体？什么叫转机？你明明要去这里上飞机了，可是突然，哎，有一个事情发生，有一个内在的感觉说，哎，我不想去了。所以因为你的有一个部分的自己是跟源头本身接触到的，所以每个人天生就知道在每种情况里都可以得到帮助，也知道资讯不一定只是透过肉体感官而来。那么许多疾病的痊愈是透过了相当自然的方法，那不只是涉及了身体的治愈，运用了其他的事件，那些跟幕后涉及的心理成分有极大的关系。好，那些相互作用我们必须在架构二里面找到，意思也就是说改变了情绪感受，身体竟然就好，历来一定有这个感觉，对不对？好，当他能够好随心所欲去吃去喝去跳舞去参加课程，不管他先生对他有什么样的限制，他开始让自己感觉到开心自由的时候，他的癌症就好了。历来去检查，他的癌细胞都没了，了不起，对不对？糊里糊涂的就好了。他常常觉得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怎么了，他每次在讲话的时候那个态度就是我忙着哪样哪样，他就是不知不觉糊里糊涂的就好起来了。没错哦，你看就好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好有意思哦，我们原来有一个部分的自己是跟源头接触，所以我们的内在才会不断的有讯息告诉你，你才会有一种冲动，才会有一种情绪感受，有没有？才会有一种意图，才会有一种好想去做什么的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部分跟源头在接触，我们有另外一个部分在接触物质实相，就是我们的肉体感官嘛。可是为什么我们有内在感官？就是这个内在感官在跟我们的生命的源头做连接，也就是这个连接它一直不断地在输送能量给你，输送讯息给你。好，所以我们才会逢凶化吉，有没有？所以我们才会有转机。好，所以生命里面会出现一些机缘，哇，这些都是我们的源头提供给我们的机会。好，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呢，我们只要不要太执着在我们的问题上，问题常常都会不知不觉的被解决掉。好啊，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段落哈，11:21。哦，对呀，就是161页。11:21这段往外面吗？第三行。 你的身体忠实反映你内在的心理实相，是不是？哦，我并不无意哦。
换节目啊！
本来我并无意于暗示对那些以此种方式卷入其中的人有任何的指控，却主要是想说明这种行为的一些理由。如果你不信任你的本质，那么任何疾病或微量都会被诠释为对健康的一种冷宫。你的身体忠实反映你内在的心理实相，你们的情感天性意味着一生当中你会体会到的情感之完整范围。好，你的主观的状态是具有多样性的，有时候悲伤或沮丧的思想提供了令人清爽的步调改变，引领到一段安静醒思的时间，使身体安宁下来，以便可以休息。这段我都没有念，是不是？
是。
啊，下一段我有念吗？好，那这一段其实我都解释过了，对不对？在我刚刚在解释的时候，我都解释过了。好，我为什么会跳过这一段呢？啊，因为我一直在解释，然后在想着我的一些想法。好，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一段倒数第三行，你们的情感天性啊，意味着一生当中你会体验到的情感之完整范围。每个人的情感有没有它的调性？有的人比较容易忧郁，有的人是很容易就开心起来了，有没有？有的人很容易忘掉他的痛苦，很多人会很执着他的痛苦。好，你的情感调性。那因为你的情感调性，你这一生其实会一直碰到因为你的情感状况而心里难事。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哈，就是很容易就是在那里唉声叹气，有没有？好，好爱唉声叹气。其实就你来看也没有什么事，可是怎么会这么喜欢唉声叹气？好，那你就要留意哦，你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天性哈。你的主观的状态是具有多样性的，你可不可以从一个很忧郁的人慢慢啊有多样性，试着成为一个比较乐观的人，可不可以？可以吗？有时候悲伤或沮丧的思想提供了令人清爽的步调改变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心好烦哦，什么事都不想做，就这个时候给自己小小的休假，躲到山里面去闭关三天，有没有得到好处？哎，就是这个意思。悲伤沮丧不见得不好，好，我还是在强调它也是身心灵健康的一个重要的部分，疾病是身心灵重要的部分，忧伤啊沮丧是身心灵重要的部分，因为它可以给你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喘息。好，所以我觉得赛斯的思想哈，你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学习，它会把一个人变得比较乐观，对不对？哦，因为他每一个角度怎么说怎么切入，都是会让你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好，那我们今天课上到这里哈，有没有同学有问题想问，或是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有吗？好，没有哈。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啦。好，那我们再见。